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讲讲这个躺平吧。躺平呢，既然大家都谈，我们也谈一下吧。其实我不大想谈，因为这不是，我一直认为用躺平是很难概括这个现象。躺平是很难，因为躺平是针对个体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谈一下，因为大家既然在谈，那我们就怎么说呢？新一代中国人的躺平超出想象，他们正在社会性退出啊。社会性退出和躺平，它能体现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一种社会退出啊，社会退出啊。退出社会生活基本上啊。那么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4月28号发了个帖子，题目叫煽动躺平的他们正忙得脚不沾地啊。文章说，当卷不动就躺平，频繁建筑网络，当摆烂最优解，反复刷屏啊，身处舆论场的年轻青年难免陷入迷茫。那么但面对扑面而来的消极情绪，我们必须擦亮双眼，保持警惕，保持清醒，警惕这些看似平常躺平论调后面暗藏的复杂和陷阱，复杂舆论陷阱啊。文章强调，近年来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平台刻意放大社会焦虑啊，扭曲解读发展问题，不断渲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的消极观念，让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被误导、被裹挟，进而消解我国青年的奋斗信念，甚至动摇社会的价值根基。文章还是写得很有力度的。文章还说，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境外组织资助各类反华媒体啊，智库、炮制、奋斗等于被剥削啊，这个阶层固化等于努力无力等叙事。某啊，他讲的是某啊，某就是某一个啊，境外组织大力资助啊，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等于反剥削的短视频啊，系统性的展开躺平洗脑。文章还说，躺平或许能换来一时安逸，却注定错失一路风景。妥协也许能逃避眼前的压力，却永远无法抵达理想的彼岸。这篇文章一出来，就这个一时激起千层浪。那么这篇文章基本上在所有的互动平台，从抖音到微博，只要他平台不控评啊，底下的评论就翻车，而且是以十万为单位的讽刺、挖苦、痛骂和控诉啊，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实在这篇文章的利益和大家的体感完全相反啊，所以它引起了激愤，它引起了网友的激愤。那国家安全部长陈奕迅上任之后，国家安全部的公众帖子就非常的激进，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大事他都议，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思想到社会民生啥都说。那国安部来讲年轻人躺平的问题，就里面就有一股子狠劲，那里面有强制的成分。那我刚才讲躺平，它只是在描述一种个体行为啊，它根本没办法概括新一代中国人的处境和状态。那2024年4月29号啊，陈奕迅在《学习时报》的头版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整篇文章有5000字。陈奕迅在文章里讲，要开展无反斗争，打好反颠覆保护战， 反霸权整体战、反分裂主动战、反恐怖阻击战、反间谍攻防战，诚心要求健全反间谍工作协调机制，深入实施新反间谍法，全面提升打击能打击提升打击能力，坚决挖钉子除内奸，还要加强重点对象要害部位的保护，推进这个什么12339等这个举报平台建设，压实各部门反间谍主体的责任，筑牢这个守卫国家秘密安全的坚固防线。我念这段稿子的原因就是让大家看一下中共翻脸的样子。那么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日本就发生过一遍，只不过呢基本上逻辑是一样的，基本上是逻辑是一样的，都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啊，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那其中呢年轻人是失业打击最严重的群体啊。那么日本，我先讲一下日本当年的情况。日本呢一上来就发生的情况就是企业普遍冻结岗位，然后企业倾向于保住既有的员工，不再招新人，所以呢年轻人就失业啊。那而且呢同时呢政府开始对企业宽容度增加啊。日本是96年、99年、04年三次修改劳动者派遣法，全面的放宽对非正式用工的约束。于是呢日本这些企业呢为了节省成本就开始用这些非正式员工啊，非正式用工，基本上三个里面就有两个非正式工，就是其实非正式工就是临时工啊。那么也就是说三个员工里面有一个是正式工，两个是临时工啊。那么非正式工这大学毕业生就变成了非正式工，变成临时工。那临时工的工资只有正式工的一半，没有奖金，没有晋升，没有社保啊。他们收入低很多啊，然后他们结婚率、生育率也下降啊，那么贫困线也都在挣扎在贫困线上。这批人在日本叫什么呢？叫就业冰河时代，或者直接就叫冰河时代。就业冰河时代通常是70年代出生一直到80年代左右，1984年啊。那么他们通常是在93年毕业，70年出生嘛，93年毕业一直到06年差不多这段时间大学毕业的人，他们统计过人数大概是800万，中国大概乘一个零啊，中国可能有8000万。那么直到2010年冰河时代正规雇佣率，就是正式工雇佣率只有55%，到2010年还只有55%啊。他们住房自有率25%啊，他们的工资收入等各个方面收入都低于其他群体。那么60-70%人，60%-70%的人，银行收银超市收银员、酒店的服务生啊、保安、保洁、外卖、快递、临时工、建筑行业、建筑工、环卫工人等等，都是我们来看是低端服务业啊。那么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啊，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就业这么困难，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大学扩招、也耳熟吧、中国在重复日本同样的事情，就是经济蓬勃的时候大学就大规模的扩招。1975年日本的大学毕业生31万到95年呢变成了51万啊，他也是大规模的扩招。那么扩招的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时候正好泡沫破裂，所以这边呢岗位在减少，那边呢大学生在增加，所以他们就业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复刻日本当年发生的事情，只是中国的情况更恶劣。为什么？因为中国房地产泡沫远远比日本要严重的多，而且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没有弹性。没有弹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障系统形同虚设。中共在平时在经济高涨的时候，他就没有认真的系统的搭建他的和维护社会保障系统。那现在经济开始暴跌了，急切需要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就完全不起作用，所以中国社会就没有弹性。那目前呢，中国所谓的灵活就业人群已经达到了3到4亿啊，2到3亿。如果按照城镇就业人口总数来看，中国灵活城市里面灵活就业人口已经接近60%。5个就业人员当中，就有3个是临时工或者不是全职工作，他们有稳定的工作环境，也不可能朝九晚五啊。这就是现在中国的面貌。一方面呢，城市就业人口超过一半在灵活就业，这些人呢就朝不保夕，手停口停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有3-4千万的农民工失业啊，那么还有这个城市白领，还有大学毕业生。那么这一头呢，剩下的就是996的牛马。所以呢，最近我前两天我们说过，最近网上有一个所谓的新黑五类的说法，8000万啊，这个快递员啊，骑手快递啊，这是8000万，5000万躺平、半躺平或者是啃老族，500万访民。6000万半失业的打螺丝的这些人啊，就临时打螺丝的临时工啊，他还不是农民工的，长期在工厂打，临时干一下。还有3000万没有办法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所以中国社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空前动荡的时代，这是不争的事实啊。那么国家统计局4月16号公布的一季度中国的经济数据，GDP 33.4 万亿，同比增长 5%。 然后统计局说内需特别是消费改善明显啊，内需贡献率达到 84.7%， 而且整体向好啊，而且薪资生产力这个引擎作用力很强。然后华尔街日报说，一季度外贸出口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统计局公布数据之后，高盛这些投行马上提高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啊。从实体经济的数据来看，一季度中国的工业用电增长了 3.4%， 铁路货运增长了 2.2%， 但是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同比下降 12%， 按照工业用电 40%、铁路货运 25%，人民币贷款 35% 的克强指数计算啊，叫克强指数，李克强的这个算法啊，今年一季度克强指数是负的 2.3% 啊，负的 2.3% 这个数据呢，基本上符合中国老百姓现在这个对经济的体感状况啊。那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站稳，到底我们不说增长是不是稳住了，基本上看这几个情况啊，看这几个情况，就我们不用经济学的来描述，我们就看这几个情况。第一个，房价见底了没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失业率下降了没有啊。第三个，居民收入是否实质性的增长。第四个，生育率结婚对数是不是有止跌回升啊。那么目前我们问的这几个问题数据全部都是下跌，都是负值。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继续下沉，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情况。 马鞍山，安徽的一个典型的资源型的城市，面积4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0万，核心的产业就是马钢，马鞍山钢铁公司，所以它长期马鞍山就是个钢城，啊，一个标准的工业城市，这也是过去中国发展路径的一个缩影。那么最新的数据很直接，一季度马鞍山户籍申报出生人口914人，220万的人口的城市，只出生了3个月出生了914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按照平均寿命70岁来计算，不考虑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按照现有的出生水平，70年后，马鞍山的人口会跌到不到26万，就25万多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城市会萎缩到现在的1/10。这不是个案，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中国结构性的状态。那么这组数据实际上把中国未来的一个底层趋势压缩成了一个可以看到的样本啊。中国的人口不再是变量，是边界。我们以前讲人口危机，人口危机，人口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变量。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变量已经变成了边界啊。在这个边界范围之内，中国经济基本上被几个指标，几个约束锁定啊。第一个，每年减少300万到500万的人口啊，这不是周期波动，这是趋势，而且它是增长的，增长不断的增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价长期下行，原因很简单，人口减少加上供过于求，供给过剩啊，所以房地产失去了支撑的逻辑，这第二个。第三个，每年有2000万人退休啊，2000万人退休，他的养老金替代率低于40%。啥意思呢？就是他退休是100块钱，那么他退休以后就会少于40块钱。100块钱，他工资100块钱的人，他会低于40%。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收入大幅减少，就2000万人收入大幅减少，对吧？啊，第四个就是每年有超过1200万大学生毕业，就业率不到20%，所以大量的年轻人没办法进入稳定的就业体系，他要么选择上升学，要么选择灵活就业，要么就是啃老，我们叫依附家庭，叫啃老。那么也就是说，你把大学毕业生和退休加在一起，每年会增加3000万低收入或者是无收入的人群。这些数据，这5个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是相互叠加。这个相互叠加就持续的向下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压力，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运行区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叫这叫中国经济的边界啊，经济边界。那么它不是3年5年的情况，它也不是一个波动周期，它是一个10年为单位的下行通道。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下，社会的反应也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看不到中国的经济数据，也没人跟他讲这些经济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中国人其实是他们能够感知这个趋势的，因为所有的变化都直接发生在他们生活层面里。所以呢，一个新的行为模式开始出现，什么模式？就是新一代中国人他们正在退出。退出什么？退出中国现有的社会生活啊，退出原本默认的人生路径。那升学、工作、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然后是孩子的升学、就业，一路下去。 这些以前被视为 B 选项的事情，他正在被主动或者被动的放弃。不找工作，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不消费，不表达。这是个系统性的退出，它不是个个体的选择。它不是个个体的选择，我们讲社会性退出，或者是社会性的退出社会生活。它背后的动机很清楚。第一，上升的路径不稳定，教育不再保证就业，努力不再对应有回报，甚至会更惨。第二，参与成本持续上升，你买房的成本、养育的成本、婚姻的成本都在上升，而他自己的收入在下降，而且不仅仅在下降，他根本就不可控。第三，风险不可控，你一旦进入某个路径，你就很难退出，房贷、子女教育、职业的锁定，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最理想的选择就是不参与，或者是至少是降低参与度。而且呢，劳动力市场开始碎片化，稳定的就业岗位变成了稀缺资源，大量的年轻人转向灵活就业，转向零工经济，再不行就依赖家庭啃老。所以婚姻生育从默认选项变成可选项，甚至被绕开。房地产从人生资产变高风险负债，它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它房价一直在跌，现在还没有见底。消费原来是消费升级，现在是消费减少收缩。为什么？因为对未来的预期变得越来越保守。那公共的表达当然在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沉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降低存在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公共事务保持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低参与社会。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一连串的反应，消费会放缓，需求在收缩，经济进入一个负反馈的循环，少子化加速，人口结构进一步的恶化，那社会治理的成本就上升。为什么？因为个体和系统之间的连接在减少，在下减弱，在甚至在减少。那问题是，这种退出一旦成为主流，它的社会结构就开始发生变化。那原本是非常依靠这广泛的参与维持的体系，就没有的支撑了。最简单的就是消费，大家一起去消费，结果这个产业就起来了。大家不消费，你这产业就崩溃了。所以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那留下的人就会承担更大的压力，那留下的人也会选择退出。所以如果参与不再是默认的状态，它变成了少数人的选择，那中国社会的制度基础就发生了变化。那你想一下，马鞍山一季度出生的人口914人，一个220万的城市，这不是个孤立的数据，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信号。所以对这个现象的判断很简单，人口下降，人口收缩成为长期趋势，中国经济运行的空间被锁定，那他的社会行为就开始转向一个退出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正在从一个高增长、高参与度的社会转向一个低参与度、低预期的社会结构。那当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发生社会性退出的时候，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社会将会呈现一个新的面貌和新的运行逻辑，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的预期就要建立在这个逻辑上去推演。中共所谓的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就被中国的年轻一代 一脚就踢到阴沟里去了。这就是我给大家做的今天这个新闻常做的话题准备啊，你看看大家的讨论，他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实际上中国社会已经不是躺平的问题，是年轻一代他们正在退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在退出中国社会的参与，这个比躺平它带来的社会影响更大更广泛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今天的每日新闻汇总已经上线啊，大家查作完了去看看。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这个新闻评论也会上线，跟提醒大家一下啊，有空去看一下啊。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女儿收到康奈尔 Media School OK offer， 很开心啊。OK， 呵呵，康奈尔不错啊，恭喜你，恭喜恭喜。2018年我辞掉国内大学教职来美国，当时没有绿卡，孩子上学我上班，从你最初做节目就开始看，非常感谢你的鼓励啊，加油加油啊，恭喜你啊。观点，祝王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为墙内人做更好的节目，让我们知道真相。好的，观点，中共只要立马倒台，看看谁还躺平。 OK，观点，其实躺平既包括大量失业的社会青年和中年人，也包括体制内的人。体制内目前的选人用人也是任人唯亲，大量技术型的干部基本被边缘化，只能躺平。新上来的人基本上是巧言令色之徒。习近平多次提出的团团伙伙的问题，其实在基层是愈演愈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各个层面都是什么草台班子，草台班子，就是你各个层面你看他们处理问题你就知道这是个草台班子啊。观点，躺平一词又被中共对当下的人民的黑化，中共把拒绝被盘剥的人，把无奈被苟活的人，把彷徨被破灭希望的人真实状态的黑化，在这个时代里，以至于在任何时代里，没有人愿意放弃五彩人生去躺平。现在躺平的中国芸芸众生其实是被躺平，这个说的都是对的。这个被字被中共隐藏了，为了掩盖其治国的无能。它还不仅仅是无能的问题，它是恶意的问题啊！它除了无能，它还有恶意啊！为了掩盖其盘剥的残酷，为了掩盖人民的水深火热，躺平把劳动的中国人丑化为懒惰抵抗，造成社会混乱的始作俑者。看到这个词儿，我只有愤怒。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情况，日本经过失落的30年，整个社会低欲望，那时的年轻人都成了老年人，但这群人相对中国的年轻人还活得体面。日本社会安全网比中国好太多，但过去因为经济停滞，日本还是出现很多社会问题。中国的情况更严重，不敢想象中国社会会发生什么众多社会极端的社会现象。蜀人大家记得吗？啊，我们做过这个题目，蜀人啊，各种各种啊，就是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日本的放大版。乘以十倍吧，啊，乘以十倍，数量乘以十倍，程度乘以十倍，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观点，陈一新这个家伙的讲话，妥妥的都是文革用语，其凶残程度令人不寒而栗。这种群体驾驭一个国家，哪来的希望？是的，啊。观点，政府以为年轻人傻， 但时至今日，今时今日，没有人会把落叶归根、传宗接代当人生任务了。落地生根、及时行乐才是社会主流。OK， 情况我之前同事被裁员后拿了20万补偿，现在已经躺平了，每天在拼多多买最便宜的菜，在公共厕所打水，在商场找插座给充电宝充电，去垃圾桶找可乐瓶卖钱，基本上每天保持最低生活，一天花15块。他直言比工作时候没烦恼，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他说就是海上的独木舟，飘到哪算哪。这样的老百姓在西方国家要是被媒体拿出来当典型，能把政府骂得体无完肤，可在共产党眼里却是百姓躺平的刁民。情况不知道王老师是否听过最近流行的崩老头这个词儿？最近很多低学历的精神小妹没有工作机会，就每天从社交媒体认识一些所谓的中年大叔，俗称老登，就是我呗啊，每天卖惨，给这些中年大叔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索求充话费、买奶茶等费用，从10块到100块不等，月入上千甚至上万，但是又不构成犯罪，真的是一种躺平赚钱的现象。精神小妹就是年轻的00后，打扮的像流水线一样的浓妆艳抹，有些是二次元的打扮。OK， 啊 ，OK， 我听说了啊，崩老叫什么？叫什么崩老头啊？崩老头啊，听说了，我知道这个事。嗯，你的说法呢是比较正面，还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说法啊。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想一下，它一定会走向负面，它一定会走向负面啊。观点，所谓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依赖共识才能运行的权力幻觉。当我意识到平庸并不可怕，而那些规则只是空洞的规训时，我便完成了心理上的脱钩。拒绝配合并不是为了反叛，而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密不透风的控制系统其实根本没有实际的制裁成本。 OK， 这看清楚了，这看懂了啊。观点，失业的年轻人选择打零工或者啃老而不是出来闹事，土工应该偷笑了。高失业率放在别的国家几乎每年都会导致大规模示威游行，伊朗就是个典型例子。陈奕迅这个坏逼还想用宣传机器对付这些人，年轻人在绝望之下求助无门，也无处宣泄。那么未来几年现中越来越多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嗯，反抗你要有目标啊，你要有事由啊，那么你要有契机啊，否则的话你不会无缘无故拿个斧子上人啊，上街啊。所以嗯，我经常看见有些人在抱怨啊，你这个都不反抗。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大家要记住。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他们首先就会恐惧，首先会是恐惧啊！不要要求别人啊，不要要求别人。观点，很多人把中国和早年的日本比较，我觉得这很不负责任。日本房地产泡沫时，社会财富藏富于民，社会政治是民主政治，社会治理是法治的。社会面对的未来当政者有广泛的专业人员的支持，这些都是当今中国所不具备的，甚至是相悖的情况。中国当今不是因为房地产下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是在建国伊始就注定了自我覆灭的终结。没有房地产也会有新的问题导致自我覆灭，躺平只是现象，本质是谎言的大厦的崩溃。嗯，对比中国跟日本，是我们要讲它的经济逻辑跟社会逻辑之间的关系啊。为什么要对比？对比就容易看啊，容易看到。为什么要对比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媒体， 中国有媒体，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每个层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事实上没有，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媒体。那么中国没有媒体，都是宣传机器，宣传机器一直在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所以实际上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媒体在全面的报道。所以为什么会拿日本跟中国进行对比的原因，就是我们看一看发生的事情，然后把它放大十倍，差不多就是现在中国的事情，易容让大家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些事情，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现象，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要降低它的程度，不是的，是因为它提供一个参照系。观点看 Manus 交易的转折，中国年轻人不躺平才怪。对，年轻的精英好不容易搞了一个项目，你看搞成这个样子，这是精英里的精英干的事情，就是成功人士都这样了，成功人士都这样了。观点，如果能有机会向上，谁会选择主动躺平呢？说得非常对，这是真理啊。共产党是刻意在塑造这种社会形态，他们可以从中获利，可以靠这样的机制榨干每一个中国人。观点，躺平其实是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自我退出社会生活，为对抗专制政权非法剥削的方式彻底摆脱枷锁，向专制政权发出无声却最有力的抗议。当大多数人看不到国家和自身的未来，都把不工作磨洋工搞小破坏作为生活形态，这个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了啊。其实崩老头的老头并不是真的老头，他们说的老头是80后、哦、那我还不是我还不是80后是老头，那我们就不是了啊，我们这个60后就不算老头了，我们是这会不会到目前还没有人问我有没有见过秦始皇啊他们也，你还70后吗？70后你见过慈禧吗？现在见过慈禧吗？我大概一会有人问我你见过秦始皇吗啊。情况初高中那个年纪的女生不读书出来混社会，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也没人管。对，就是他们崩老头。怎么说呢，崩老头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问题是当这些事情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的时候，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崩老头也崩不到很多钱了，理解吗？观点，躺平必须有特定的社会条件，否则躺不平，至少对大部分人来说躺不平。当然躺不平，你要吃饭呀，怎么躺平？躺平其实是一种状态，状态就是处于一个不主动啊，就躺平嘛，就是我就算我工作我也躺平，就是尽量减少消费咯，尽量不到那以前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那北京当地北京人跟我讲，他说你是个男人，你天天在家待着，你老婆都看你不起，为啥？你没机会呀，你不够努力呀，你都不出去寻找机会呀，寻找机会啊，社会上很多的机会啊，你要在外面待着，那是这种心态。躺平是啥？躺平就是你别出去找机会呗。其实躺平最根本的是心态，知道外面没机会，你打鸡血有什么用？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机会啊。你当你寄了几千封信求职信，你都没有面试的机会的时候，你还找什么工作？就是这样的问题啊，这就是躺，所谓躺平讲的是这个，讲的是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是个社会心态，它为什么要退出社会，社会性退出，因为我不社会性退出，我的成本高，我根本负担不来呀，我就社会性退出啊。反抗意味着自我牺牲，现在的人被奴役太久，反抗基因被磨平了，反抗意味着 99.9% 一无所有，选择躺平或者用脚投票是一种选择。 OK， 观点，土共对失业者的污名化，除了把这些人变成敌人之外，我看不到他们自己能拿到什么好处，损人不利己。中共自己也躺平啊，中共官员现在都躺平。你看一下官场现在的情况，官场现在的情况是两个，你要么呢，积极的那些人呢，通常都是贪官。为啥积极？你以为他积极干啥？他积极搞项目，积极搞项目，积极策划项目，积极搞什么规划？为啥？搞项目他才能捞钱，不搞项目他上哪贪污去啊？所以你一看到，你一看，哦，这个领导很积极，你就知道他准备搞钱了。你比如举个例子，深南路，我原来在深南路的时候，深南路中间有个绿化带，那深南路这条路天天给这些市新上任的市长掰过来揉过去的搞来搞去，这个什么景观树换一遍，隔离带再重新搞一遍，不行再搞一遍，再把这个路再挖掉再重新铺一遍。那在深南大道就是深圳市长的一个道具，贪污的一个道具啊，全部都是这样。那你前面个市长被抓了，那后面这市长躺平一段时间呗，但躺一段时间又会爬起来又开始搞项目。为啥？还是要搞钱，不搞钱你当官干啥？在中国现在的逻辑就是，你不搞钱你当官干啥？贪官能抓光吗？抓不光啊。观点，躺平是一种对现实的生存策略而已。是的，是这样的啊。你现在回顾来看，去年积极奋斗的，今年终于变成了什么？变成破产的了，啊，去年积极努力的，今年就破产了，最终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啊。所以你去年躺平的，今年还剩个仨瓜两枣。你想一下那些，怎么说呢？就我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混过的人，就在炒股票，那些大户。大户的特点是什么？大户的特点，当他发现股市现在不行了的时候，他就不交易了，出去玩去了。为啥？他玩上一两年，他花的钱根本没办法在股市里面跟股市里面亏的钱相提并论，那都是个零头，就这个道理，他就躺平呗。啊，你混过证券公司的人都知道，行情不行赶紧走，千万别努力奋斗进去拼，一拼呢你亏的钱你还不如出去玩两年，就这个情况。所以它是一个策略，没错，它就是个策略啊。观点，中共不给中国人社会保障，久而久之，当宏大叙事的兴奋剂失效，很多人反应过来，共产党这个政府是个巨大的负担，没有他们日子会更好，但又无力反抗，习得性无助了。 OK， 我经常讲，很多人讲啊，因为共产党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那都是神经病。没有共产党你的生活比现在好10倍，你信不信啊？观点，中国和日本的差别，日本是一步到位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是仅仅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差得远。中等收入国家是什么呢？是国民收入占到 GDP 60%左右的国家， 我们只按照 GDP 来比例来算，理解吗？所以中国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我只要算 GDP 平均值，我就知道它有没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中国的收入不到 GDP 的 30%， 你光算那 GDP 能不能算呢？当然不作数呀，理解吗？你能跟谁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跟谁能比？你能比得过泰国吗？你能比得过马来西亚吗？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不能按照 GDP 算，中国要按照收入来算，理解吗？因为中国人的收入占 GDP 的比值比别人低很多，低一半啊。中国不是中等收入国家啊，日本贫富差距小，而中国大到可怕的地步啊。日本是个非常典型的平民社会，非常典型的平民社会，所以他们贫富差距很小。中国为什么贫富差距大？中共专制呀，中共专制，他就当然了，中共这个集团。钱都在他们口袋里啊，老百姓没钱啊，哪有什么财富？观点，我们的每一次忍让，每一个人的忍让，都让自己在不久的未来多一层枷锁。我不愿意躺平，我要采取行动。我每个月把自己的工资50%兑换成美元。我即使每天闻着美元的油墨味儿，都觉得比人民币的香。OK。厚积薄发，去年我的一个工行账户被无故封了一个月，上面的数字都在，就是不能用，更拿不出来。我是真的懂了，这个多得好。情绪，当年农民公社化运动，农民们也出工不出力，一搞几十年，直到包产到户。躺平就是先把态度摆出来，短期内先不论有没有用。人总是有点希望才能活下去，说得对啊。快讯，台湾赖清德总统傍晚突然透过脸书宣布，他已经抵达非洲斯瓦蒂尼王国访问。赖清德原本4月22号启程访问使国，因为中国是介入施压，导致非洲三国撤回飞航许可。虽然是3号改派外交部长林佳龙担任总统特使，出席庆典活动。30日，使国国王特别派遣特使副总理回访，不料2日竟传出赖清德已抵达的消息，让台湾各媒体大为惊讶。据悉，赖清德是搭乘斯瓦蒂尼副总理来台的专机一并返回使国。 OK， 观点，还有一个例子，西贡的底色从来都是市场，现在所谓的开放本质只是政府终于停止了对它的生理本能的约束。最好的管理往往是不干预，让本就属于全球贸易节点的城市回归它原有的跑道。如果当年的制度连续性没有被切断，西贡恐怕早已经是东南亚的金融心脏，而非现在还在努力追赶的工业腹地。有些繁荣它本来就是应得的，甚至应该更好，本来就是呀。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的工业化早就完成了，还等到现在改革开放，还等到现在大家所有人都996，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理解吗？你看看当年的东北，要是没有苏联把那些工厂全部拆走，你看看东北会多厉害。后来的苏联又跑到来援建，援建啥？你当年把当年拆走的工厂还给东北，你看看东北是啥样。共产党除了谎言以外没有其他的生存空间。好吗？那还有问题吗？再来。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标准，中国根本不算富国。对，在富裕的路上突然自己走回贫困，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安全。中国算富吗？中国不算富。中国就刚刚温饱，刚刚吃饱饭。你想一下，中国是80年代才吃饱的，农村才吃饱饭，80年代吃饱饭，穿上衣服，粮票布票取消，80年代到现在才多少年？所以实际上中国没有富，那就更谈不上。你去欧洲看看，欧洲的农村你就知道，中国社会离文明还差得远。你看看中世纪欧洲人在吃什么，你就知道中国，就说以中国这种所谓的文明吹牛的，中国人一直就没吃饱过，中国的老百姓就一直没有吃饱过。为什么？因为他的落后啊，他的生产能力落后。然后没事儿，这些皇帝还进海，本来你做点生意还挣点钱，他不行，他还进海。所以你说这个，所以中国的皇帝都不是人。你看那些什么帝王的电影，就电视剧，都是神经病，理解吗？中国的皇帝都不是人，就是中国老百姓就一直没吃饱过，因为他生产出来的粮食他自己都不够吃，他还要去交税，你想后果是啥？那就半饱呗，不就吃个半饱呗？中国社会就是个这样的社会，所以你有啥值得吹牛的啊？所以中国没有富过，中国从来没有富过。就算这两年大家兜里有点钱，也都交给了开发商了，理解吗？结果呢，这个没两下又洗劫一空。中国实际上是在2000年以后开始积累财富，中国进入了全球经济循环当中，就中国开始有了就叫什么贸易盈余，贸易盈余那是真金白银的钱，开始挣钱了。攒下来的钱到后来2010年之后，中国每年挣个5000亿美元，这就是10亿人口挣5000亿美元的概念，那就是真的挣钱了。然后攒了几年，没几年你看又开始这样，又开始就不得了了，这共产党又不得了，疯了，就这个情况。没富锦，没有，还根本不算富。你看看农村的房子，盖新房子，农村，中国的农村很简单的道理，中国农村盖新房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的。为啥？盖房子把钱都花在房子上了，根本没有钱去置办这些家具。而且你不别的不说，你说美国人到美国的中国人他的生活状态是啥样，你去看一下，买大房子，中国人有钱跑到美国来买大房子，里面都是空的，没啥家具，至少没啥新家具。为啥？他不是没有钱，他不知道，他不觉得有需要，他就是这么长大的。所以怎么说呢，说什么富裕，中国谈不上富裕。你去美国看一下，那些房子一两百年的民居，成片成片都是一两百年的，一两百年前别人的生活状态你看一下是啥，你就知道中国所谓的文明根本不值得骄傲啥。黄俄七卡组织隔五年又抽刀挥向躺平，正如王老师所说，无视是最好的蔑视，对的啊。台湾其实也有躺平族，我分析大概有三种：全躺平，完全拒绝高负荷工作和消费，赖在家里靠父母，这就是懒惰加上长辈宠坏；半躺平，在工作和生，那不叫躺平，那叫，这是主动的选择，这跟中国社会的躺平不可，根本不能够相提并论。中国的躺平，第一个最大的前提 那是被迫的，你这说的算啥？台湾的就业率，你看看台湾的就业率，看看台湾的人均收入，看看台湾今年一季度增长 13.7%， 躺平啥？他的躺平是啥？他是被迫的吗？他当然不是被迫，他是啥？他是选择，他是生活状态的选择。继承躺平，这种人对买房没兴趣，生活其实比多数人还阔绰，躺平纯粹等着继承父母的家产。不就，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经常讲，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要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你生活在正常的国家，你才有条件去选择。躺平是什么？躺平是没得选啊。观点：躺平可以是暂时的一种策略，也得保持反思。我总是想着怎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比如快递，总是骂骂咧咧，急着送每一单，口爆粗话，催促打包的上户。殊不知就是被算法玩弄，经济基础是一切的基础，我们要认真的想一想怎么赚钱，怎么可以赚到钱，思维需要打开。这就是不躺平啊，这就是不躺平。躺平的策略是什么？降低消费，降低消费啊啊，好吧。还有吗？没有。回顾我看一下啊，回顾20世纪60年代，比起北方，当年的西贡拥有几十家独立报纸，宗教和啊，那西贡，那60年代西贡还是相当活跃的，感觉是东南亚探索另一种现代化的路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进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么提醒一下大家，每周新闻汇总已经上线，每周新闻评论也即将上线，谢谢啊。